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，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斗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，当献上自己，响应着空洞的呐喊。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天使的光，是最美丽的光。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向你问好，亲爱的朋友，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，谢谢您一直的关注。在这个节目里，吴爽为你介绍不同的历史时期，因着同一个呼召，为福音献上自己的各国宣教士们。近期燃亮的一生为你开讲的是由盖罗巴牧师所著《神迹千里》。上一回为你讲到，为着传福音万里迢迢来到中国山西潞城的盖罗巴牧师和家人，为了躲避有可能失去生命的危险，无奈踏上了逃亡之旅。炎热的夏季伴着未卜的前程，他们来到了一个小小的村落里。欢迎接着收听《燃亮的一生之神迹千里》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
一百年前，一群外国人因上帝的呼召，全然献上自己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传扬福音。
面对羞辱、逼迫、苦难和杀害，他们如何坚持和走过？欢迎收听盖洛湾牧师所著的
《神迹千里》。
到了第三天，事实证明我们原来的担心并非多余。中午时分，我们停在一个小的连一家客栈都没有的村子里，便在窄窄的街道上卸下了骡轿。有人让我们到村子里的小食铺去，说那里边有一个所谓的客房。我们就在那儿打开食物盒，开始为孩子们准备饭食。饭还没做好，院子里就聚集了许多的人，屋里边也挤满了围观的人。天气很热，屋里的空气很快就变得难以忍受。我们一边弄饭，一边回答着人们和颜悦色所提出的问题。可是人群不断地向我们涌来，这使得弗洛拉中暑晕倒了，连吃饭都很困难，更何况是休息。最后只发好言相劝，说服了屋里的人离开，然后想方设法地关紧那扇没有插着销的门。可是一切的努力都无效，因为整个的门被人从外面由铰链上卸了下来，人群较先前更加汹涌地蜂拥而入。房主一见群情汹涌，就发话让我们离开，执法也说我们拖延不得，要马上走。我们只好胡乱地抓了一点食物，走出屋子，回到骡轿那里，坐在炙热的大太阳下，被一群虎视眈眈的民众团团地围住。领头的罗夫是个吸鸦片的老烟枪，非要过足了鸦片瘾才肯上路。我们在那里足足等了两个小时，终于看见他牵着牲口慢吞吞地走过来。好不容易一行人出了村子，摆脱了那些人，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一路上我们一致认为，中途最好只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再停下来，不但得缩短停留时间，而且每天早晨需要更早地上路。6月14日星期五，我们在即将到达顺德之前最后一次停歇吃午饭。想到当天晚上就又能与自己人相聚，在一个家里过夜，心里边无比的高兴。我们满怀感恩， 愉快地到一个当地人家休息。那家的女主人殷勤有礼地接待着我们，显得特别的友善。摆上饭食后，我们正谢饭时，有一个人走进来找志发，一起蹲坐在门口说话，手上还端着饭碗。我发现他们说着说着逐渐地降低了嗓音，又见志发突然变了脸色，不由自主地放下饭碗，专注地听那人说话。怎么了，志发？我问道。有什么不好的情况吗？牧师啊，求神帮助我们。顺德也在闹暴乱，衙署被烧了，天主教堂也被毁了，城里没有留下一个洋人，全都逃走了。那真是晴天霹雳啊！我像是从明丽的阳光下一脚踏入了漆黑的幽谷。佛罗拉正躺在炕上休息，却也猜到有不好的消息，可是他没有惊慌失措，反而凭着信心更加的依靠神。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可以到哪儿去呢？真是进退维谷。如果往前走，前面就是暴乱，一定遭到攻击；如果往后退，就要重走一次我们才走过的六天的艰苦旅程。我们和志发一起跪下祷告，求神赐下力量和带领。从神而来的平安就如江河般涌过，心中有感动，觉得应该往前行，至少有这样一种可能性。或许传闻夸大了事实，中国内地会并未受到暴乱的影响也未可知，所以首先要搞清楚顺德城里是否还有宣教士留下。如果宣教士都走光了，我们就打算直接的请求知府保护，因为顺德是一个府城。向我们通风报信的人是一名天主教徒，他愿意接受一点报酬，帮我们送一封信去给中国内地会与顺德的负责人季正刚先生。我们打算随后才进城去，并且预先约定那人送信之后将折回途中的某一个地方等着我们。当时大概午后两点左右，我们决定推迟上路，好让送信的人有足够的时间往返，也为了避免在天黑之前到达城门口。与此同时，我们的女东家一直显得亲切友好，弗罗拉便愉快地与她分享生命的道。万万没有料到，这妇人竟突然被鬼附身，看上去真是恐怖。她并没有任何暴力的举动，只是坐在自家的门框上，两眼呆滞，直勾勾地望向前方，面部毫无表情，像是灵魂出了窍。随后他口里便开始念念有词，怪异的声调令人毛骨悚然，马上感到有一种诡异的邪气袭来。后来才知道女东家是个通鬼神的灵媒，所以随时都会被鬼附身。我们恐怕旁观的人将这事怪罪到我们身上，说因为有洋鬼子在场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。于是志发当下决定，我们得立即上路离开那里。到了街上，边走还边能听见那灵媒忽高忽低的吟叫声渐行渐远，直到完全听不到。罗教走出村子时，并未有人对我们说什么或者做什么，村里边的人们大概感到庆幸我们终于离开了，如果多逗留的话，或许就要采取行动赶我们走了。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顺德进发，盼望随时会碰上那个帮我们送信的人，带来可靠的消息。可走啊走啊，却一直不见他的身影，期间的紧张焦虑真是难熬得很。终于志发掀开我罗教的垂帘，探进头来。牧师啊，你看现在怎么办好？我们已经走过了约定的地点，还是没有见到那个人，叫罗夫直接把我们拉到知府的衙门去，我只能这么吩咐了。当夜色中的城墙轮廓耸立于我们眼前时，大约是晚上11点钟，罗夫们更加小心地前进，预先取下了罗颈上的铃铛，尽可能悄无声息地进城。 除了骡子的脚步，没有一点声响。当我们即将走上那通往城门的桥，志发又掀开帘子。什么事？快说！我紧张地问。感谢主，季正刚先生仍在城里，还派了人到这里来等我们。他自己到另一个城门口等着，恐怕我们会从那里进城。积聚了8个小时的高度紧张，全部都随着禁不住的泪水释放出来。那来接我们的人手提着灯笼站在前面，在我眼里看，他真像是神派来的天使。再抬头一看，我亲爱妻子的骡轿就停在旁边。疲惫的弗罗拉眼含热泪，激动地说：太好了，神听了我们的呼求。
在黑夜，我已看见黎明。在黑夜，我已看见晨星。在黑夜，我要向主昂首。
一路的惊恐和劳累，还没来得及休息片刻，女东家的突然变故让他们不得不再次启程。可接应的人呢，没有一丁点消息。到底可以去到哪里？哪里才是安全的？急难中的盖洛娃和夫人同工决定继续一路前行。突然间，天使来到了他们面前。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欢迎你在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接着关注《燃亮的一生之神迹千里》。